wrong， 就是 W R O N G 啊，有人给我做了错的事情，这样，到底对不对？然后呢，我要去想啊，如果是说亏负的话，那我们中文可能会说得罪这个字比较多。然后我也去查了一下，哎，好像英文里面得罪这个字好像存在不存在了，我好像没找得到一个直接的翻译说得罪等于哪一个字。我找了一下，然后再找一下，就是那圣经里面得罪这个字是哪个字，然后我就确实就发现有点困难了，很难找。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马上去分组了，去讨论一下得罪跟犯罪分别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个是一个信仰上面的意思，或者说世俗上面的意思。什么是得罪跟犯罪，好吧？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分组，我们先来很简短的去讨论四五分钟，好吗？四分钟到五分钟左右。好，我们可以分组四到五个人一组，或者说按照自己平时那个习惯来分组。得罪跟犯罪分别是什么意思？然后可以尽可能的话也去讨论一下，就是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分组。 好，时间差不多，大家有没有哪一组想去分享呢？什么是犯罪？什么是得罪？犯罪跟得罪的区别是什么？分享。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不耽误大家时间，我们就
对，
其实，
红色麦克风有声音吗？这个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
喂喂喂，好，
OK，有。
简单来说呢，就是，都，就是犯罪也从，世俗和信仰上哈，世俗上就是犯罪法律，人定的法律，对吗？犯
法
罪了
律，
啊，明摆着的，是
对
触
对，
犯法律了，犯罪。那么信仰上呢，就是。就圣经里教导我们，只要是不管是心思意念什么，只要是犯罪，就是不没有达到神的那个，就是犯罪，对吗？啊，
对的。
然后得罪呢，得罪就是说，如果说得罪神啊，就好像在信仰上犯罪，它好像是相似的啊。那最后说到的得罪人，那么得罪人呢，就是我们大致会觉得可能是有一定的主观性的，就是如果让人感到被冒犯，让人感到被亏负，那就是得罪人，或者感到被得罪，它是主观性。
OK，好，所以说肯定后面有一个法律的存在，然后得罪神就好像肯定是犯了神的律法，是吗？得罪人就好像有点不一，就不是有点主观了，是不是？OK，好，继续，有没有人去想分享？来个分享呗，犯罪得罪两个字肯定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了
我们
？OK，
觉得得罪的比较，从这个被得罪的人的角度来看是比较主观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可能是一些文化上面的事情。你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事没事，在另外一个文化你就得罪别人。
好，就是背后有一套的规矩，可能是文化上面的规矩，是吧？
那个我们没有标准答案，我只是有个困惑哈，就是这个得罪的话，我们通常说以那个被得罪人的感受为主，对不对？
受害者是吗？
对，所谓的受害者哈，但有些时候他那个情况是比较微妙啊，比如说哈，就是说我们刚才有个地方要举个例子，我觉得很好，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点说不清。他说，比如说有个人很胖，他不喜欢人家说他胖。结果呢，另外一个人呢认为称赞人家富态是一个表扬，于是，对啊，会有这种错位嘛，对不对？于是呢，他就这样，哎，我就说，关键是，假如我称赞他富态的这个人儿，我完全不知道他对这个胖很忌讳，因为他只是微胖或者干嘛，我们都觉得很好的，但是呢，那我这样子讲的话，我是得罪他了吗？还有就是，当我如果他。就是能够很及时的说，我就不喜欢你说我胖，然后我马上就道歉了，对，那当然这个道歉，我觉得这个很好，也很有必要哈。但是前面我说他富态这个，我算是得罪他了吗？就是算就是以他的感受为标准的话，就算是得罪他了。但是我确实并无恶意啊，对，这个地方就有点难搞了，对，所以我困惑啊，抛出来给大家哈。
好，就意思就是标准不一样的时候有不同的感受，有些时候是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罪了人，有时候以为自己得罪了对方，结果对方还觉得哎你在称赞我是吧 ？OK，是一个很矛盾的事。OK，还有没有人去分享？有吗？OK，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先过一下啊。这里呢，其实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说犯罪跟得罪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啊？犯罪呢，就是英文就叫 to sin，或者说 commit a crime，啊，刚才大家都分享的都挺好的，这个地方就是说触犯了一个法律，有一个规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违反了它了，那你就是犯罪了啊。所以这个犯罪的意思就是背后假设有一套的法律的存在。然后有一些的，如果没有明文写下来的那些这个记叙呢，我们也可以会违背的，比如说这个世俗的或者宗教的一些规定啊，如果我们去违反的这些也是一个犯罪。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底下那两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是有这个司法性， 就其实是等于我们现代人所说的这种刑事的案件，我们会给出一个具体的刑罚去制裁那些犯罪的人，可能是罚款，可能是坐牢，有些国家甚至要死刑，是不是？犯了罪，那个后果是得到惩罚的，那个就是犯罪的其中一个定义。但是刚才也说到，就得罪的这个定义其实是有点的模糊，而且又是 很靠主观的感受。在圣经里面经常会用到一个字叫 to sin against a person， 就是对其他人犯罪，但是这个字就好像在中文上面就是有点奇怪的。我们用这个中文叫得罪这个字其实挺好的，我们感受得到那个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就是英文里面因为没有这个词的缘故，我们最现代的用法就基本上就是说用 offend， 就冒犯的人。冒犯的人就是比如说人家有什么文化的习俗啊，个人喜好，那些东西被违反了，那你就冒犯了别人了，那对方总会有一个不喜欢不开心的这个感情在里面。这里说到就是只会伤害那个情感或者利益啊，就有些时候说好像如果你刚才说的就是 我说我胖这样的，就说你一个人胖的时候就 OK， 那就是OK， 这个事情就 OK， 比如说我心里面不爽了，但是我不可能说那你违法，你给我罚款或者去坐牢去，不可能的，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就会怎样的，会破坏一个人际关系，那个人会被排斥，会被边缘化的，这个社会会把他给排在外面，他没有具体的犯罪，但是会把他排在外面。那个，所以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其实只有后果没有刑罚的，就是说那个人际关系破裂或者遭受这个冷落，社会的舆论谴责等等的，就是有些后果，但是那些后果也是首先是没有明文规定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第二是那个后果的大与小我们也每一个人的控制都不一样。在这里我就给大家一张图，就是大家可能看也看过这个 Zootopia 是吧，那个第一集的时候他说那个Nick 去卖这个冰棍是吗？他那个兔子就说你被捕了。他就怎样说 ？For what? Hurting your feelings? 我伤害你情感了吗？我伤害你情感了，这个不算犯罪的呀。然后那个兔子就说，你其实犯了一个罪逃税罪。我给出了你犯了哪一条律法？那所以 Nick 就没话可说了。他确实那个时候是等于犯罪了。这幅图的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想代表就是犯罪跟得罪是两回事。犯罪你可以找到某一点律法说你做错了，但是如果你只是轻轻的就是所谓的伤害了人家的情感的时候呢，那种的得罪呢，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定罪的。这个就是犯罪跟得罪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所以为什么我说了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去讨论这个主题就是如果对待一个亏负过我的人，那我们就要好好去就先去思考一下，到底那个人是真正的犯罪，还是他单单的去得罪了我，只是伤害了我的情感而已。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继续分组我们去查经，查这三段的经文。我想请弟兄姊妹有没有愿意的三位是每两位吧，第一位去读马太福音的那一段，然后第二位的弟兄或姊妹去读为我们读那个路加福音还有加拉太书的那个部分，好吧？弟兄姊妹 ，OK， 好。
我先读吧。
OK， 好。
第一段马太福音18:15-17，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好，谢谢。好，下一位弟兄和姊妹，下面两段。
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好，谢谢。好，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两道问题。所以说这三段的经文有什么共通之处，共同之处，还有就是 这三段的经文里面有什么的独特之处。好，我们花大约8分钟的时间来去讨论一下这两道问题。 哦，时间差不多，有没有组想要先分享一下有什么的共同之处？三段经文。来分享，三段经文有什么共同之处？
我们分享什么？我们共同之处呢，就是他们，都有得罪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呢，就是我这个当事人，我都要去指出他的错，要去，要去饶恕，独特之处就是第一段经文是讲到，去跟人指出别人错的时候的一个条，就是环境，先个人，然后再去，找其他人，就是要尊重对方，也给对方有隐私啊，也让这个错不至于扬开，让他觉得好像被伤害。第二个就是要次数啊，你要不断的去饶恕，去指出他的错吧。第三个就是说你要小心自己啊，也会被引诱，就是做同样的错的事情。
很好，三个独特之处都说出来了，这个哦，有没有人补充？或者分享，
对那个独特之处，我们发现蛮有意思，是说，就是三段程度各不相同，程度，就是第三段是偶尔所胜，就是说 ，OK， 我们就宽，就是这样，这个温柔的心。第二个是说，他如果这个回来，对他总犯，但他还这个态度非常好，心不变。那么可以一点点把程度加大，就大概说还蛮有意思的。对，
好，
前面的共同之处补充一点啊。首先呢，这个都不容易做，就是说出了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不怕麻烦，因为通常我们说，哎呀，算了，得罪我不理他得了，但这个是不能逃避。第二个呢，就是说他都有个，其实都有个关系，比如你的弟兄，就是他并不是路上碰了个人得罪我。它是个有一个关系的，关系被破坏。第三个就是目的是这个挽回对方，不是为了自己是这个叫什么发泄，或者是这个争回个不平来。那个独特之处呢，第一个好像对方有点逃避，是吧？要不能让他跑走。第二个呢，对方呢，态度比较好，主动和好，当然总是犯错。第三个是偶然犯错，那
偶然 ，OK， 不错，这个观察的很详细，这个地方，还有吗？还有想要补充一下？
那个刚才我们有个弟兄讲，我觉得很好哈，他就说，这个共同点就是都先低调的处理。
低调处理，
对，就不是弄得沸反满天的，就是怎么搞得全世界都是扑上网了之类的，对，
okay，
就补充这一点点，对，
还有吗 ？OK， 如果没有的话，那 OK， 那我们去看一下答案了。共同之处其实第一点呢，有点 surprise 的啊，其实就是能确认的对方在犯罪。这个犯罪，这刚才我其实我再观察一下，就是大家就对这个这三段经文的那个罪的情况是有还是没有？其实我在观察当中，其实呢，马太福音刚才那一段话呢，其实要知道他对方其实在犯罪了啊。他说了就是要指出他的错来，然后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啊。这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这是定罪的一个的方式啊。他是有罪的，他只犯了就是你明文规定的。规定啊，没有守，所以犯罪的。然后路加福音那个也说了要劝诫啊， 所以这个也是对方也是在犯罪的。然后加拉太书这个更明显，就是这过犯 transgression 这个字其实就是犯罪啊。诗篇里面那个诗人大卫经常说：“我有这个过犯啊，求神经常有赦免。”所以这其实这三段经文其实第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说，我们能够确认对方在犯罪。然后知道这个犯罪以后呢，当然我们要知道对方要被纠正，或者说起码去劝勉他要停止这犯罪。马太福音这里了，就说了，我们要说完出来之后，那个对方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起码我们要提出来，是不是？我们要说出来的。刚才路加福音这个也说到，我们要劝诫嘛，然后对方有个反应就是懊悔。第三个，这个加拉太书这个说的是挽回啊，这个也是说的就是我们回转过来啊，把那个人回转过来。如果不接受劝勉的话，那我们就要跟罪啊保持这个距离，向罪去隔离起来。刚才马太福音也说到，就是说如果那个人不听的话，甚至连教会的都不听，那我们就把他当作一个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他就好像不信的人一样。路加福音这个也说到，这个要谨慎啊，我们要小心处理这种事情啊。那个刚才我说了，这个原文里面那个第一句话，那个就是说犯罪，其实没有说得罪你，没有这个你这个字的。然后第三个就更明显，就是说你们那个属灵的人要小心啊，不要被他这个罪给引诱过去，你自己都去犯罪去了。所以这三句经文的共通之处就是说，我们知道对方是在犯罪的，那我们应该要说出来的，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处理这个事情。好了，独特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呢，就是说，很独特嘛。这个地方就是说，耶稣给我们一个 OK， 一步一步的去走，不要一刚开始就说，哎，就把这个事情给就发了网上去了，公审他一下再说，是不是？那这个是不对的。耶稣就说啊，这个有次序的去处理这个罪恶。这里我再强调一些，这个罪恶不是冲突，不是纠纷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知道教会里面那个人有犯罪的时候，那我们也要一步一步的处理。刚才有主去分享说，就是你要保留他们的面子啊，因为他们可能是回转，那就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是不是？啊，路加福音这里说到，就说有些人会重复了犯罪的，但是他们也确实有真正的悔改。那我们就要仍然去饶恕他，所以我们要给人家一个悔改成长的一个空间。而且就是我们的劝勉的目的不是说要为了断绝关系，好像说，哎，我说你错，那你以后你们就不再是朋友关系，不再是弟兄姊妹的关系，不是，我们是要就维护修复这样的一个关系。刚才也说了，就是加拉太书这里就这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啊，我们不要为同样的罪来被去诱惑，以致自己也去犯罪。所以在指证人家在犯罪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也要知道自己也一样的软弱，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的一个可以自夸的一个地方，只不过那个时候就说 OK， 我知道你犯罪，那我应该去告诉你一下，哎呀，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是犯罪啊？那回转了，那就没事了。但是我们指证人如果说，哎，因为我没事，我说你有事，我没罪，我说你有罪，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基本上呢都是有问题的。好了，下面两页的内容啊，我们一起来去看。好了，我先说一个标题了，说如果别人只是得罪我，但是没有具体的犯罪，或者是带来了恶性的伤害，那我们就有这两段的经文。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帮我去读一下？好，把这两段经文都读出来，英文可以跳过。
马太福音5:23-24，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哥林多前书6:1-8，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好，谢谢。啊，这一点内容我再重复一下，这个是如果别人只是得罪我，对方没有具体的犯罪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两段的经文。但是我们在讨论之前，我们再去看下一页的经文啊。这是如果我是受害者，我这里可能就是比较去少去再看这个到底是犯罪还是得罪我了那个人啊。这里也有两段的经文，我们也请另外一位的弟兄和姊妹为我们读出这两段的经文。哦，前面。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十五到十七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甚至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有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有不听教会，就看他们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从主怒，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多滴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好，谢谢。好，再说一遍，这一页的那个内容是说，如果我是受害者，那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好，这一页的内容其实都在那个作业纸的后面啊。我就给大家去说一下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啊，大概有三道题啊。第一，就是说那我们可以如何去判断对方只是怀怨啊，而不是真正的犯罪。第二是说，那我们容不容易做到一个和好啊？还有情愿吃亏呢？尤其是在有情绪的时候，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就是最后一道题，就是说，为什么受害者要注意自己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好，我们一起来又用七到八分钟时间去讨论一下这样的问题。
会儿你们分享，你们这么热闹。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真的，这个就虚空，你就算了吧，你就为了基督的缘故，你就放下你的权利。
但是有情绪的时候，能做到情愿放下。
这是一个过程。
我有一个例子，他知道了，去借势买菜，您的态度非常不好的。如果您介意，你怎么办？
你去香港，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
这个样子，他们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
对待香港人，香港。这是
蔡徐坤
的文化，
对。
那你就这句话了，那他们就是这样子，
没买菜的人就这样
想。所以那个是不是弟兄？那个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回到，这是弟兄，他跟你是有关系的。这里头讲的是弟兄，对。咱们刚才提的两个例子，老师那个都不是弟兄，对。团契里头吧，团契里头的。
教会
里面的，对，是吗？教会里面
有关系，
对，
有
关系。
像弟兄像，我想问，弟兄像你怀孕的意思是说，那我是受害者，还是说这个弟兄是受害者？我们是受害者，
是
吧？啊，如果我们是受害者，但是我们要先去和弟兄和好。
主动和好，虽然对方得罪了你，但是你要去承担。
对对对。
但他伤害我，他有可能。
对，有可能不知道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他一个是无意的，一个是有好处的。
嗯。
他真的是觉得说，
怎么好
的？如果是无意的，你去跟他说一回，他可能想，或者说，哎呀，我真的不是无意啊，我是那个，对不起。那如果他是有意的，那他不一定愿意跟你。
这种情况你就吃亏吧。
对呀、啊，就是对不对？
三岁。
不容易，但是。
好，时间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大家有没有人想要去分享一下呢？这个话题沉重吗？
话题不沉重，我们这边讨论的很热烈，
okay.
但是谁也不愿意分享，只能我来代表。那我们想了半天，说组内的弟兄之间的这个冲突，确实大家可能也不太愿意在这里说的特别的多哈。但是呢，就说起就是。我们这个姐妹她的分享就是说，如果确实有人得罪你，是组内的弟兄姐妹得罪你，你想去跟他和好，但是对方又或者是你好像很难做的这一步，那你就情愿吃亏就算了，
情愿吃亏
坦然接受就完了。所以就是做不到和好这一步的话，你就做吃亏那一个就行了。对，这个退一步的方式。好，威尔森有没有补充？
容易做到吗？情愿做吃亏的那一方。
我们讲哪一部分？
都可以分享，都可以。
就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刚才那个玛吉讲的说，那个如果你去跟别人和好，然后别人不肯，你就说算了，我就饶恕他。那我们有组员说这不够的，这个其实他那里讲的说，我以前以为就是说你去做这个动作就好，但圣经明明讲的说你要跟他和好。那在如果比如说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你跟一个人有嫌隙，如果你真没有和好，他对你还是怀怨，你还又回到头，还是怀怨嘛，你就一直要去找他，
好像有循环是吧？
不能
算。
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想着他向你怀怨，你就
问题。我们对此话题有个问题啊，马太福音那个就是祭坛上献礼物，今天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最简单来主日崇拜？
对对对，
来主日崇拜是吧？
对。
那他不跟我和好，我还不能进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就说，那我祷告都不行了，他不跟我和好。
对呀，
对一
下。好。
对不起啊，我想起一句经文啊，若是能行啊， 然后尽量与众人和睦嘛。
嗯，
我去和了，他不跟我和，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
单方面和睦是吧？
我就不是，我就不是，若是能行，怎么众人和，这也是圣经的话呀。所以我去和了。
嗯，
我良心无愧了，我就进来了呀，我干嘛呀，我当然照样崇拜照样那个嘛。
嗯，
因为你和好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啊。
对对对，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我觉得你就坦然无惧了，
嗯，
就好了呀。
嗯
对不对？那对方他不和，那你就得等他啊，你等他成长呀，你等他，等神主光照他呀。
嗯，
然后等他也可能他离开教会啊，我怎么知道啊。
嗯，这是提问吗还是回答？哦，奉献。 OK， 奉献。OK， 继续分享。
哎，对不起，我想再 clarify 一下，就是说这个怀孕到底是讲的是说，是我们是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就是说他单纯就是说
对方受害者。
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我们是受害人嘛，对不对？
对对。
但是林静老师的理解是对方是受害者，所以这两者处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到底是我们得罪了他，还是他得罪了我们？
嗯。
对不对？
哦，oh ，OK。
就说如果我们放在我们受害者的角度呢，我们觉得说，就是说如果和好不了，他不愿意和我们和好，那我们就吃亏嘛，对不对？我们就吃亏就算了。但是如果是我们得罪了他，他心里面有那个怨气，那我们还是要极力的来寻求和睦。这个是我就是说，可能华英讲的刚才是我们讲的那个处境是不一样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好，
好，还有什么分享吗？这个？很热烈的分享，这道题应该是，
那个总结就是
总结 OK。
我自己想到了一些，连念提到的说，对方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就达不到和好状态，我是不是就不来，没办法了？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人去跟对方和好，是你要走出那一步嘛，是吧？
嗯，
我觉得你走出了那一步，你带着真心去那一步。那对方是否跟你和好了，达到那个结果，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经文要的，说你要去跟对方达到和好状态，你才能再回来，是你要去跟对方和好。
嗯，
是我理解是这样。我这个我们容易做到和好和情愿吃亏吗？通常可能情愿吃亏容易一点，因为它是消极的嘛，就是那我就算了，哎，
不，消极跟积极，
哎，和好是积极的，是吧？你不光吃亏，你还得把，你还得面对这个冲突。
原本刚好相反，是和好容易，但是不愿意企业吃亏。
啊，谁和好容易？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嗯，
啊，有人和好容易吃亏？
不知道有吗？刚才我们有一组说这个情愿吃亏其实很难的一件事情。
啊，我有一点点感想，就是因为啊。我是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去下我们就是说去花时间花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有时候真的就是因为不够爱。
嗯，
对，因为比如我自己跟我的家里头的姐妹弟兄，就是我们自己家人，我会尽量的，哪怕是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再去跟他讲可能他又要怎么，都会忍着这个尴尬，或者是忍着这个可能对方的一种反应，要去跟他和好，因为觉得哎，这个是我的家人。但有时候在教会，就会觉得说，哎，反正一个星期就见一次啊，对吧？还马上分堂，还可能见不着了，
是吧？
就算了吧，就我觉得还是因为不够，就是不够爱，就算了，这
不够爱就
没什么关系。我觉得最根源还是在这儿。
OK， 爱不够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的问题，是吗 ？OK， 好。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一直要和好然后才能够献祭这个事情啊，我就想到了就是说圣经上面有两个人嘛，一个是保罗和巴拉巴，对吧？他们两个人最后因着马太的事情也不是分散，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好像他们也没有做好，对吧？所以觉得话就是也不是那段很简单的事情。还有像那个腓立比书里面说那个叫什么尤阿迪耶和寻都基，他们两个也在吵架，所以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像可能用那个罗马书里面说的就好，就是说我们是务要让邻舍得益处，建立德行。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最根本，就是我跟他相处的目的是干嘛，我要让他得益处，建立他的德行。如果说他实在不愿意，这个我也没有法子左右
对方得益处，是吗？
对对对。
对，好，谢谢。哦，时间关系啊，确实是的，这个就是对方得益处是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了。OK， 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当我们有情绪的，OK， 再来。OK， 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确实就是不容易判断对方是否一个真正的犯罪的，这个是。啊，刚才我看啊，刚才那句话是什么？Have something against you， have something against you， 跟你有点的事，跟你有点事，那就怀孕了，这东西是不是犯罪了？其实很难清楚知道了，因为我们就是说，刚才前几页里面所说的犯罪，是因为我们有法律的存在，才知道他是犯罪，啊，神有神的法律，就律法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是犯的哪一条罪，那个我就可以指出他是犯罪，但是我内心的那套的所谓的法律，是不是等于神的法律？肯定不是的，肯定不是一致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如果有情绪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去分辨这个是不是在犯罪，我们只能去回到神的那个标准里面啊。这里我写了两个，就是说伤害确实存在啊，还有这个自卫的一个机制也确实存在啊，这是人的一个的这个生理上面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就没办法去就是那个时候很平静下来说，哎呀，其实我自己也没有错，这个是很难的。那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无限的去放大自己的公义，或者说自己的是有理的。当我们理性下降的时候，我们灵性很多时候也会受到一个影响。刚才也大家说到这和好跟情愿吃亏，其实都很难，真是很难。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交给神处理呢？因为那一段经文里面就说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是来自那个出埃及记34:6-7这个地方啊，这里就短一点说，就是说神确实就是说啊，我是有慈爱有诚实的，但是因为我是公义的缘故，我不会以有罪的当为没有罪，我会追讨他们的罪，会追讨的，神来追讨吧。因为我们的人啊，我们人呢的报复一般都不能够符合那个神的义怒啊 ，wrath， 还有惩罚的标准。神要怎么罚呢？神来罚吧，我不用不着我自己出手去罚。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人的报复会使人类的关系更加的破裂，更难去修复。我比你厉害，所以我要罚你；我比你厉害，所以我要去说你，说就是你不对。这样的话，那基本上关系是没有办法去修复的。所以那这个刚才说到就爱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今天很抱歉就没有办法去读这个这么长的经文了。这个我给大家去讲一下，马太福音18:21-35，这里啊，彼得就说：“哎呀，耶稣，那如果有人得罪我，就我原谅他7次，够不够？”7次够不够啊？耶稣说不是7次，是70个7次。我们都应该很熟悉这个的圣经经文了，就意思就是无限次，你要继续饶恕他。然后耶稣怎样去描述这个的一个的打个比喻去怎么去描述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就说 OK， 好像一个国王要跟一个仆人来算账，你欠了我1000万，还钱。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真的是不能啊，主啊，求你宽容我，我还不起。”啊，国王就说 ：“OK， 行，那我就免去你吧，因为你对我这么的真诚。”然后转过头来，那个仆人就看到另外一个仆人说：“哎，你欠我多少钱啊？10块钱，就比如说10块钱嘛，你必须还我。”那个人也反过来说：“哎呀，求你宽容我，我现在还不起，以后才能还清。”那个人就说：“不行，给他抓起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就是说 OK，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国王就会把这个恶的仆人给抓起来，说我既然给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赦免了，为什么你不能够赦免其他人呢？如果你不会用把这个爱给传达给另外一个人，那你也不配的接受这样的一个爱。所以如果总结来说，就是说那个罪债其实首先是我们就要去偿还了。我们都知道啊，那个罗马书里面就说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要偿还这个罪债。但是呢，神啊给我们那个最好的那个拯救的那个计划嘛， 我按照那个就是上水堂那个孙牧师给我们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救恩不是免费的，而是有人给你买单了，有人给你付了这个代价了，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从来不是免费的，这个罪，你看那个国王说你欠我1000万，你不用还了，他就等于说我吸收了这个1000万的那个的损失，是不是？神是有损失的，所以就是说呢，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亏负没有比这个罪债更大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说要尽力去饶恕得罪过我们的人，否则我们就不配得到神的那个饶恕。Tim Keller 就说我们会 disqualify ourselves from God's forgiveness， disqualify， 我们使自己没有这个资格再去受到那个神的一个饶恕。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结论呢，就是说到就是如果有人亏负你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分辨一下，这是到底是得罪还是犯罪。犯罪是需要被纠正的，但是也要小心处理。得罪是需要和好的，然后我们可以去主动去表达出我受到伤害或者我感到不舒服，因为这个经文里说你要跟对方去说，哎，你在犯罪啊，或者说我是受害者，我受到一些伤害，你可不可以这样的有点的改变，或者有些的某些事情要停止来做，要把这个伤害或者这个事情是不舒服要停止，但是同时呢，也要不能够主动去报复，我们要交到神来处理。那我们有这样的看到这种亏负这种的处境出现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做到人与人和好，然后我们也需要与罪恶去隔离，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的愤怒这样的一个罪延续下去，或者复制粘贴在其他人身上，我们必须要跟这个罪恶去隔离。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内容的一个总结了。我想问一下，就大家有没有什么去分享一下的？我们还有2分钟时间，有没有什么冲击或者有什么感想？好，麦克风，好，在这。
我觉得哈，那个最关键的是要讲出来，要讲出来，
要讲出来。
对，比如说指出人家的罪。或者呢，你被得罪的时候，你要表达你的不舒服，不然的话，对方其实真的没有认识，
对，
不会觉得。但是你表达了，然后呢，其实那对方就知道了嘛。那如果说他愿意道歉，愿意为你的，引起你的不舒服感到抱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真诚的，不知道是悔改吧，都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可是如果他还继续的话，那他就真的是故意冒犯嘛。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
要，
要
说出来。
对，因为我们可能华人文化里面就是，哎呀，行啦，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啊，这样子，那有时候很不好。对，就这样。
好。
哎，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罪隔离，前面听说保持距离，这个保持距离具体怎么做呢？是跟这个人保持距离，还是跟罪保持距离？
就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犯罪，他刚才有一段经文就说嘛，我要去小心自己，不要去被同样的罪给引诱。哦，就比如说我就是我不知道举什么例子，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经常去欺负其他人呢，那我们就不能够反过来去欺负那个人，或者说我把这个欺负转给其他的人，你明明知道那个事情是不好的，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对于我自己不舒服，但是我要希望这个不舒服传达给其他人了，那就不对了。拿麦克风。
我觉得意思应该是说，比如说有个人欺负人，然后我们劝他很多次没有用，我们是自己要远离这个人，不要跟他再这样相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软弱的，他有可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潜移默化影响。还是说我们还是跟他接触，但是还是要要心理警戒，我感觉是大概是这样的问题，是吗？
对对对，那对，就这个其实很好问题，就是说那这个人就从此就永远就被隔离起来吗？
对，要跟他隔离吗？还是
对 对, 对，这个其实就是后面有一个问题，还是回答 ？OK， 回应在后面。OK， 麦克风拿过去。
我觉得你要自己评估。对，我举个例子哈，以前我老板很折磨我。然后呢，后来我就发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我被他折磨的时候，我对他非常的怀怨，然后呢，不是怀怨，很愤怒，非常的恨的。然后呢，后来有一天，我觉得就真的感恩了，就是神就光照我说，你要这样子恨吗？我说我看到他，我不可能不恨呐。然后我就辞职了。对，那
其实很恐怖的事情，因为我更不知道下一单在哪里。但是我知道说我不行，我如果这样对着他，我真的杀他的心都有了，我不能这么干。对啊，就那时候就很惨。但是后来那个辞职完了之后也很惨了一段时间，还是把我带出来了，
伤害仍然存在。
对，所以我开始以为说不能当逃兵，我要去面对。当我评估到说，或者说发现说自己是很软弱的，那至少我啥也没干嘛，至少这一点我啥也没。但是问题是我啥也没干，不是因为不想干了，是因为我没能力啊。如果我杀他可以不坐牢不啥的话，我可能就动手了呀。我不敢说啊。对，当然我也不敢。可是那个怨恨对我自己非常的损伤，因为我就发觉啥，我怎么活成这个样子啊？太恐怖了。
对，确实是的，就是因为其实，尤其是在一些高压的情况底下吧，比如说这个工作环境，或者说甚至在香港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就是刚才说的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去得罪人的，甚至有些时候我们透过这样的得罪人，让其他人不舒服。来让我们自己舒服，这个是很扭曲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就说基督徒为什么有这种爱的出现，就是神的爱可以让我们就停止这个伤害的扩散。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去爱，如果我们不懂得去饶恕，那我们跟世俗上面的人就完全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说到就是刚才那个马太福音这个经文就说到，如果我们被神饶恕过以后，我们还不学会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不配的神给我们的饶恕。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这个的这个题目的一个结论。好，时间关系，我们就现在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了。神啊，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去思考这个很有情绪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恢复我们如何去对待那些亏负过我们的人。神啊，我们真的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世界是败坏的，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你的爱的时候，我们人就会互相的亏负，无论是违法的亏负，还是说这种的欺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亏负。神啊，我们经常会成为一个受害者，但是我们有这个受害者的这种心理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把这样的伤害给传播给其他的人。神啊，唯有你这样的一个拯救才能去阻拦这样的伤害的延伸。神啊，我们所以首先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你有这个怜悯，你有这样的慈爱，你让这个怜悯跟慈爱在运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力量去饶恕那些亏负过我们的人。神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都交托仰望在你手中，请你让我们有在你面前有更多的爱心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工作上面的不同的人，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太缺乏爱了。神啊，就求你让我们成为就是一个和平之子，也是传扬你爱的一个儿女，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去发出这样的亮光，去让这个世界更感受到爱。神啊，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感谢你。以上这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好，谢谢大家。